同根、古今、铁证他杀。胡鑫宇录音，现场全面造假。七，大纪元2023年4月9日讯，接上文。图42，胡鑫宇舅舅曾在视频中讲胡家受到了威胁，如无凶手，何来威胁？前六篇，我们揭开了胡鑫宇事件中警方现场和尸检的30多项严重误判和直接造假，其中有多项独立的铁证，即单独就可成为他杀的因果性证据。监控日志、录像的关键时间缺失，学校警方联袂扯谎，拉监控厂商垫背却被打脸，证据被抓包仍然不改口，坚持监控的4个基本谎言不动摇，把假案进行到底。同时，对举报的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伪自杀大院、假粮库，警方不闻不问，撑伞保护。有网友问，为什么凶手要把胡鑫宇挂出来自我暴露呢？一直掩盖下去岂不更安全？下级凶手团伙会这么想，而中共高层不这么想，他们要脸，要把谎说圆。整个凶手集团都以为在警方保护伞下能圆满骗过全世界，没想到却彻底败露了惊天黑幕。13，中央叫出来，地方紧安排。图43，代表中央精神的人民网不但要胡鑫宇快点出来，还对警方的造假全面肯定。代表中共中央精神的人民网2023年1月8日发表热评，加快寻找胡鑫宇，用实际行动回应舆论关切。意思很明显，胡鑫宇必须出来，这么离奇失踪下去，政府丢了公信力，人人自危，怎么稳定？中央已经认可了警方的谎言，这么说下去就可以了。前文已经深入辨析过，不管是骗走还是重伤昏死，胡鑫宇很可能是交给活摘团伙处理的，至少被摘了眼角膜，最终被假自杀大院挂失。中央的媒体都发话要加快找人了，那么地方上当然要听命了。从另一角度讲，中央发话要脸面，要稳定，下面的地方团伙不敢不给脸，这是胡鑫宇被挂出来的根本原因。在中央的号令下，燕山县拉开了声势浩大的大找胡鑫宇行动。图44，当地政府立刻遵从央媒人民网的号令，发起大找人行动。图45比5000，千多人多次拉网式搜山，路过挂尸墙外闻不到熏天尸臭，最好的解释恐怕是那时还没挂出去呢。14，各级遵从中央，全面造假穿帮。一谁都不敢造假，本身就在造假。图46，中共喉舌人民网谁都不敢造假，谁也不能造假，被痛骂后自己删文，但已广传。1月28日，胡鑫宇吊挂尸体被发现，舆情再次沸腾。29日，党媒人民网发声，举国关注，谁都不敢造假，谁也不能造假。马上招来海内外一片骂声，在举国关注的大事件上，中共的造假还少吗？3年多疫情全面造假，专家造假，封城、清零、毒疫苗、免费核酸、事后永久削减个人医保金、海量死亡、掩盖死因、抗疫假胜利，人民有目共睹。徐州铁链女造假，全国脱贫造假，长期迫害法轮功，六四屠杀民运，文革造假十年，大跃进大饥荒，中共的统治之下充满了谎言。在一片骂声中，央媒人民网删掉了这篇蒙人的网评，但是已被中共官方和旗下的媒体广泛转载。二，中央精神造假于民。在中央29日造假精神的号召下，中央公安部率先鉴定胡鑫宇的录音笔，恢复出的录音文件明显造假，造假的时间恰好和警方误解的一致。胡鑫宇10月9日才拿到录音笔，家属、媒体多次证实，公安部认定10月6日录音笔快递到学校的日期，就有了胡鑫宇本人的声音，成为录音造假的铁证。2月2日，省市县警方3级联合专班的新闻发布会上，抛出精细造假后的录音笔伪证、假活套、假日记心理分析，这些貌似的例证，一时骗住了很多人，但是回力牌携带缓慢拉伸，承重85千克， 这个雷人的说法让人无法接受，自缢哪有缓慢拉伸的？60千克以上的体重能禁得住？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警方信了，出手处置了1894个在胡鑫宇事件中编造假消息的造谣账号，但是这并没有吓住人民探寻真相的脚步。先是网友实验证实，自缢没有缓慢拉伸携带的，60千克以上的体重瞬间冲力携带必断。接着有人发视频，衣服反穿是因为僵尸无法正穿，更无法穿内衣。再有人指出鞋是假的，被凶手换过，只是集中在鞋的正面，图像不清晰，存疑。既有指出眼镜不见，尸臭不闻，警方破坏现场，并持续揭露学校监控日志造假，在中共网络水军搅浑水下，因为这些证据都不是因果性的证据，只能作为一种争议存疑。唯独尸体在苍蝇繁殖时节，25度气温，没招来营区，是一个铁证，足以推翻自杀，但是因为发生太小，没有引起人们注意，被中共成功稀释。三一时诈胜，一月现行。中共操纵全部媒体，全面重复警方谎言，一面认定胡鑫宇自杀，一面给杀人的学校恢复名誉，一面限制胡家的自由和发声，一面全面围剿攻击网民的质疑，攻势强劲，盛世斐然。直到此时，笔者才开始关注此案，苦思三日才发现假活套这个因果性的铁证。原来假活套勒后脖子勒不死人，图23-25只能挂尸体。特别是胡鑫宇现场小角度假活套，图26只能挂腐尸，从而一锤定音。总结证据，在伪自杀现场，警方误判与直接造假至少16处，对学校监控警方庇护造假至少有4项，抓包或被海康威视打脸，对真假胡鑫宇日记警方专家的心理分析造假多处，对假粮库警方一直造假袒护，而新闻发布会本身就是造假，安排好提问，依次念讲稿。这样一个中共一手操纵的冤假错案，自以为圆满，一个月后被完美穿帮终结。15胡鑫宇为何能牵动中央？胡鑫宇家一介平民为什么能引起全国性的轩然大波？因为这涉嫌活摘器官，这项罪恶已经威胁到每一个平民家庭，激起了广泛的民愤。移器官移植暴增，国家犯罪现行。中国的器官移植2000年前供体都来自死刑犯，因为死刑人数有限，每年的器官移植数量很少，2000年后开始奇怪暴增，但是并没有引起注意，直到2006年3月9日开始，多位证人指证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设有秘密集中营，关押数千法轮功学员，大量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肾脏、肝脏、心脏、眼角膜等器官，到别的医院移植谋取暴利，并私设焚尸炉灭迹。军医知情人披露，在中国有36个类似的集中营。其中第二位证人安妮3月17日在《大纪元时报》出面指证，此集中营就设在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的地下医疗设施里。他的前夫就是苏家屯集中营活体器官摘除主刀医生之一，他是脑外科医生，主要从事眼角膜摘除。由于没有人能够存活出来，约6000法轮功人中有3/4已经被活摘器官并被焚尸。他前夫干了不久，常在噩梦中惊醒。他得知实情后，让丈夫辞职，而后逃到海外。他希望以生命出来指证，揭露这个暴行。这是中共操纵政权进行的国家犯罪，是反人类罪。因为过于惊悚，很多人开始不敢相信，就像二战期间一直不相信会有犹太人集中营，直到集中营被解放。但是随后有更多证据被爆出来。20无人工智能可信录音取证。追查国际组织的调查员发现，中共称大陆有169家器官移植医院，每年移植约10000例，但实际有几百家医院公开在做器官移植手术，收集他们公开的数据， 分析得出真实数字，大陆每年移植手术高达6至10万例。下面是部分电话取证录音，点开链接就可下载。表三，部分活摘器官的电话录音取证表。胡鑫宇自杀的录音造假，背景是现在人工智能语音合成已经很普遍了，而几年前还没这样，所以上面的电话录音是可信的证据，已在被国际公认。三，海量器官问题，官方一直回避。图四十七，中国肝移植数量统计与肾移植等待时间。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·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·麦塔斯要求进入中国调查活摘器官，被中共领事馆拒绝签证。他们的独立调查报告收集几百家医院的公开数据，分析认为中国每年器官移植手术高达6至10万例，而不是中共官宣的1万例。中共仍然继续大规模从良心犯和政治犯身上摘取器官，而主要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。暴增的器官移植数量，供体来自哪里？中共对此一直在回避。中共先是一口否认用死刑犯器官，被打脸后又咬定用的死刑犯器官，但是一直不敢公布每年死刑犯的数量。要知道，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总人数虽然是国家机密，但是根据各地法院判决公开的数据统计表明，每年只有1000多人，根本无法来填补这个海量的缺口。而主动捐献器官，中国一直很少。北京红十字会2011年称，过去20年里，中国仅37人注册捐献器官。因此可以断定，海量的器官移植暴增主要来自法轮功学员，这也正是中共长期抵赖掩盖的。16，活摘移植合法化，危及全民。1.2005年启动150岁工程，首长要持续换器官。图48，比2005年开始的981首长健康工程，2019年宣传一天就在骂声中转引。2005年，中共秘密启动了980亿首长健康工程，直到2019年9月15日公开打出广告，才被中国和世界热议。这个国家大计，只为中共高官服务，且不惜一切代价。要长寿到150岁，就必须移植新的、活的、年轻健康的器官，因为移植的器官寿命最多只有10年左右，有的只有2至3年，所以必须持续换成年轻人的器官。这个高官150岁长寿工程，以解放军总院、301医院这个活摘器官基地为主，是深谋远虑的。这是中共的根本核心利益所在，所以他一定要把活摘器官合法化，在民间充分实践练手，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共高官，而且在立法和执行中都贯穿了保护移植医生的原则。 2.2006年移植法规导致集中活摘。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是2006年3月9日曝光的。为了缓解国际压力，3月27日卫生部率先推出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，好像要严格管理规范器官活体、活摘、移植，其实还是给罪恶做掩护，而且要求7月1日正式施行，也就是在这之前还是不管，留给集中营处理法轮功人员，毁灭证据。当时中共就安排很多大医院集中移植。上表三的电话采访中，广州军区总院朱云松说，4月、5月供体充足，有好几批，让患者快来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也就是卫生部的这个法规，导致了对关押在集中营的法轮功学员的集中活摘和屠杀。 3.2007年移植合法化，活摘全民化。2007年3月，国务院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，5月1日施行，标志着在中国大陆器官活摘移植合法化。表面上规定严格禁止器官买卖，对医院的器官移植严格审批规范，实际在这个堂而皇之的法条下，活摘更加隐蔽而且合法。中共为消灭法轮功而建立的庞大的活摘器官体系，不会因为法轮功人工体减少而解散。很多医生表示移植上了瘾， 暴力驱使下，活摘的黑手已经延伸到了不屈服中共的基督徒、异议人士、藏族人、维族人等，扫清了街头的乞丐，原来在城市常见的乞讨群体，现在基本看不到了，因为乞丐并没有多少，所以马上扩大到全民了。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数据显示，2020年走失人次100万，比2016年的394万、2017年的260万显着减少。能找回来的2020年只有10000出头，丢孩子的越来越多。图49，各地争相响应中央号召，美化活摘大建纪念园。 4.2020 再修恶法，全民抵制白搭。图50，比2020年中共修订器官移植恶法，自我标榜，继续掩盖罪恶。上图，2020年中共再次高调宣传器官移植法条，遭到国内外一致的谴责和抵制，但是中共为了高层利益，怎会管百姓死活？恶法照样走过场通过，很多人以为器官移植合法化是从2020年开始的，其实不是，2007年就开始了，只是那个时候，法轮功揭露中共活摘器官，很多人不信，所以毫不在意。但是现在，世人基本都信了，包括帮中共洗地造假的五毛。2020年对这个恶法的修订，只是小改一下。上面对活摘18岁以下公民器官的禁令，2007年版已经有了，只是再次强调，因为不强调也不行了，丢孩子太多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不是谁的器官都可以用的，身体有病的，中年以上的，器官移植了效果不好。只有健康到一点病都没有的，年轻的器官移植效果才好，这就是法轮功学员、年轻人、孩子的器官受青睐的原因，也能卖高价。现在还有人为中共的罪恶洗地，说移植前的验血配型有多难，腰子不是想割就能割，他们掩盖了中共早已建成的庞大的器官移植配型数据库，海量等待的病人，医院能给器官迅速找到受体，特别是当今配型技术发展迅速，测核酸比验血更快捷，更容易帮助权贵病人找到供体。活摘的阴影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。看到这里，可能很多读者很受打击，胡鑫宇涉及活摘器官，触动了中共高层自身利益，难怪中共从上到下掩盖，还怎么翻案？中共不到，翻案不了，其实未必。溃堤从来都不在堤坝最坚固的地方，会打仗的，从不一味攻坚。我们详细讲出胡鑫宇事件涉及的活摘背景，也是让大家知己知彼，真要打这个反击战，活摘只能心明，而不能提及，而且要做好妙算、胜算，借势而为，闪击软肋。请看下集，谋战有方，天助自强。未完待续。责任编辑高毅。